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好法，实修自己。就一些地区同修被绑架事件交流自己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两年因为注重学法和配合，我感觉在学法修心上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在做好三件事上有很多感触，深深体会到师父每一步的有序安排与保护。和同修配合时，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找自己，也学会不看事情表面，而是透过表象去看事情出现的背后原因和根本目的。多数时候都会发现是为了我或同修们的成熟和提高而安排的。当我把自己的心和同修连在一起时，同修会为我负责，及时指出问题和不足。我看到同修遇到矛盾和干扰时，也会为同修着急，本着真正对对方好的态度耐心交流，因为大家都是整体中的一员，需要整体提高。近期看到辽宁40多位同修被绑架，长春一天内有17名同修被劫持，心里很难过。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会不同，但据我所了解的，一些共性的情况都是相同的，比如忙的学法不好，配合中有隔阂，安全问题被忽视等。如何稳定地做好三件事是很重要和紧迫的，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放下心来，整理出自己近段时间的体会与心得，希望对同修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共同走好以后的路，减少损失。一、学法得法，修好自己。我们都知道学法至关重要，应该每天坚持学法，但学法了是否真正得到法了，是否坚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法理，并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修炼了？学法除了使自身境界得到提高，还要用法来指导自己正实法和救人。学法不是学知识。我听到有同修说，天天看转法轮，好像都学得太熟了，看不到什么内涵了。我以前也曾有过这个状态，并不是有求的想悟到什么深层内涵，但就是感觉学法悟不到法理了，学法走形式，感觉没有得到法。我知道自己已经长期陷在一个层次中，需要提高了。后来我经历一次重大磨难，当时是以放下生死的心走过来的，因为长期的懈怠，那时关难都堆积到一起了，突然就爆发出来，一关没过完，下一关接着来了，真是不等人的。毕竟我一直重视学法并长期背法，遇事会向内找，虽然后期背法很少，但也打下了坚实的修炼基础，总算在信师信法中走过来了。我是完全锁着修的，但那时就感受到师父在我身边一直看护和鼓励着我，过关后修炼状态就有个很大的飞跃。我知道修炼需要主动的同化法才能正实好法，救度众生，不能总是像被电棍电了才被动的一下子精神起来。作为法中的一粒子，唯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使自己的心保持在法中，具有法的威力，做什么才会有威德。于是我放下所有的心，什么都不想，每天用大量时间背法，并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让自己融于法中。 过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整个被法充实着，真正明白了自己是谁，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正念直冲天宇，势不可挡。同时智慧、悟性与能力大增，再去做正实法的事非常有利。我深深体会到大法太珍贵了。每天背法时，我都感受到大法是全新的。每天自己遇到的事情该怎么办，自己有什么执着心了，师父都在法中不断地点醒着我，指导着我如何走好修炼的路。我也想，同样一部法，为什么以前就没看到呢？就是对学法的态度与真实程度不同所致。以前读法不能专注，但当学法状态突破后，在集体学法读法时，我把精力集中在法中，静心体会师父都讲了什么。每次因为被师父点醒了自己的执着，或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都会感动得哽咽。我看到不少同修整天忙于正实法救人的事，每天睡很少的觉，被一件件事情推着走赶着走，非常辛苦。但这时更得稳住心学法，因为做更大更多的事情，更需要较高的心性标准和扎实的修炼基础，更需要大法的威力。如果不能保证静心学法，就一定要警觉了。如果思想离开了法，就会被旧势力干扰，加重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急心、指责埋怨等，甚至自我膨胀，面临重重矛盾或被同修捧得飘飘然，越来越偏离了师父安排的路。如果不能及时学法向内照，被各种执着心操控着，干扰和麻烦多不说，还可能被邪恶迫害。一个同修被迫害，又会牵扯多少同修的大量精力去营救。有时参与营救的同修再被迫害，形成恶性循环。我们不承认迫害，但思想如果离开了法，修炼跟不上，就可能被旧势力干扰迫害，也给家人和周围人造成负面影响。急于做事真的得不偿失啊。常常听同修说忙得没时间学法，甚至几天没学法了。同修啊，我们是在正实法，不学法怎么能正实好法呢？这不是太自大了吗？觉得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可以救人，这不是在证实自己吗？虽然急于救人的心是好的，但也得学好法才能有法的威力啊。只有在法中才是安全的，才能具有大法赋予的无量智慧与慈悲，才能更有效地救人。无论多么忙，一定得稳住心，及时学法调整自己的状态，会事半功倍，也才能更加安全高效地做好三件事。我有个体会，有时很急于事情进展时，偏偏就停滞不前了。当我放下心来，用心学法向内找，修去自己的执着心时，事情就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或得到很好解决，并且师父又将事情背后的意义延伸和扩展很多。师父开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每一步不都是师父和正神看我们提高了，把那一关或旧势力安排的那个阻力拿掉了，给予我们更大的智慧和能力，把我们往前推吗？正实法的整个过程都是学法修心去执着的过程。另外，我觉得太忙的同修也应该学会取舍。如果事无巨细的都去操心，什么事都不敢拒绝，虽然心是善的，但容易陷在事中不能自拔。如果处理不好，事情多的超出了自己能负责好的能力，可能也是对自己的修炼和众生不够负责。试想自己的修炼状态都不能保证，面临被邪恶迫害，怎么能更好的救人呢？同时大包大揽也会限制别人参与其中，局限了别人走好正实法的路。鼓励大家多参与，整体配合，共同提高才是最好的。二，放下自我，消除间隔。在和同修配合做项目中， 大家最大的体会就是，做事的过程其实是修自己，不断放下自我，消除间隔，形成无漏的整体的过程。开始和同修配合时，我看到同修心里彼此有些间隔，虽然表面挺好，但心里有结。后来大家一起交流，我们配合做什么事情前，首先得打破间隔，心胸坦荡，劲儿往一处使，形成无漏的整体。整体配合好，才有法的更大力量，也是对邪恶和旧势力最大的打击。隔阂是在心里的，当我们心里对同修看不上，有看法，有埋怨，不愿理睬，不愿配合，有误解，不信任，彼此戒备时，整体就是有漏，有隔阂的。我们不是求表面的团结，而是真正从心里包容同修的不足，总是能善意理解和相信并鼓励同修，看同修的优点。大法弟子无论表面表现怎么样，在另外空间可都是金光闪闪的未来的觉者，都太了不起了，怎么能心存隔阂呢？那不是让邪恶高兴，站在旧势力一边排斥同修吗？真是看到有什么问题了，先找自己的心修自己，同时善意的、负责任的给指出来，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如果对方不能接受，那可能是还没有悟到，就把心放下来，默默圆融和补充吧。大家的善意理解和圆融补充能够弥补不足。而我也一样，有时觉得这个同修有这个特点，那个同修怎么那样呢？甚至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同修，衡量项目，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就觉得不行，不认可。有一次学法时突然悟到，我坚持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无条件圆融师父要的，那能对吗？我凭什么设置一个标准？那是法的标准吗？这不是和旧势力一样吗？每个同修都有不同的特点，将证悟不同的法理，项目结果也有众多的可能，怎么能被我的观念和所谓标准限制住呢？应该着眼于大处，对项目有个大体的目标和方向，然后大家一起努力，都发挥不同的能力和作用，充实进去不同的精华的东西与慈悲的力量，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吧。过程中，师父也借同修的嘴不断地点化我，说我有框框，把心打开，才会有更大的智慧，事情也会扩展得更宽。我们不是在单纯做事，而是修自己的过程。有时同修的言辞还挺尖锐，每次真是经历剜心透骨的心性磨练，但我知道不能让任何负面思维干扰和影响我，哪怕一闪即过。比如同修怎么这样说我啊，以后不想和他配合了吧，我学法这么多年了，谁不会修啊，你是没达到我的层次，体会不到我的心性境界啊，你会修吗？你是不在其中不知道啊。我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出现，都是为了我提高才会遇到的，任何不修自己、狡辩和外找的想法都不是我，都有我的执着和我要修的地方。我就要坚持无条件看自己、找自己，无论同修表现怎么样，我都相信同修是最好的，同修明白的一面是真心为我负责的，也是师父为我的提高安排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每次都能找到自己的自大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干事心、坚持自我等执着，于是会非常感动。而同修过后也会看自己、找自己，不会产生隔阂，而是共同提高。每经历一次磨练，就能感到自己会更成熟一些，要做的事情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进展，自身的智慧和能力也有一个较大提高，而同修的心性和能力也都在突飞猛进的提高，让人惊叹和佩服。师父一再叮嘱我们，向内找是个法宝，这个法宝真是太好用了。人神一念之分，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出自转法轮。每件事我们都在选择走哪条路，动神念就会走上神的路， 动人念就走人的道，总是动人念就会离神的路越来越远。我理解的是，在面对任何事情和磨难时，如果能摒弃那些千百年来骨子里的人的理，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大法一粒子，就用大法的正法理来衡量和判断，才能不断地走上神的路，离神越来越近。心性磨练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在矛盾面前也好，在干扰迫害面前也好，都得稳住心，学好法，修好自己，当好主角，长期稳定地做好三件事，就能正视大法的伟大，就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三，做事清醒理智，重视安全问题。经常听同修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用正念啊，谁能动了你啊？说到安全问题，我开始是不太敢和同修提安全问题的，怕同修认为我有怕心，没有正念。我也仔细想了，我是否有怕心？一路走来，我是能够放下生死的，放下一切人间的利益的。有时有怕心，也会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做事时就会用正念对待一切，而做事前我会重视和提醒大家的安全问题。我想我是为了项目和同修负责的，那就不能怕自己受伤害而不敢提安全问题。师父都多次讲到要注意安全，重视安全也是一层法啊。再说也并不麻烦，平时注意修口，做正事或同修交流时提前卸掉手机电池，重视电脑、存储卡安全以及其他一些安全原则即可。我们平时应该重视修口和手机安全问题，考虑自己和其他同修的安全。国安特务的职业就是流氓跟踪、窃听和监控，安全问题不能忽视。旧势力要利用常人迫害同修，也得符合一个世间的理，符合常人的状态。有一些方面就是不理智造成的安全漏洞。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与呵护下，在我们的成熟理性中，我们可能已经把多少迫害解体于无形，让邪恶干着急不能得逞。解体安全隐患，养成安全习惯，虽然表面空间看不到效果，但在另外空间可能是正邪大战，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总是被迫害了再去被动的营救，在迫害中去反迫害，应该主动清除安全隐患带来的迫害和干扰，不能找借口回避。另外我体会到，要把自己摆在大法中，而不是站在大法外面，说我这个是为法做的，那个是为法做的，做了多少啊，想让别人知道和认可啊，其实真正是为谁做的？为自己啊，自己就是大法中的一粒子，自己就是在法中的，做什么不都是为自己做的吗？自己就应该那样尽全力呀，求谁认可呢？师父知道就行了。把自己摆在大法中，也会时时考虑对大法的影响。讲真相或做事情都不能走极端，要理智智慧地做。考虑怎么样让世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不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如果做不好，可能会对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世人得救造成障碍，那就很严重了。师父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理智的、清醒的去做，那是大法弟子的威德。谁能够在常人社会这种形式的修炼中保持稳定的状态，那就是真正的在这个修炼形式中做得最好。出自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只是个人一点体会，因层次所限难免有偏颇，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时刻在我身边， 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9日。一，师父加持，正念显神迹。我是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现在。2002年我来到日本，和同修出去发资料时走散，由于我语言不通，环境不熟，以至于迷路了。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仿佛听到师父对我说，往后面走。我掉头走了一会儿，马上看到同修的车停在路边，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还有一次，在同修家折完真相资料站起来时，突然跌倒了，同修们也听到咔嚓的像是骨折的声音，瞬时我的腰疼痛无比，无法站立。同修将我扶到床上，让我先躺一下，但是我自己明白，师父已经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早就无病一身轻了，这一定是邪恶对我的迫害，我绝不承认。所以我就从床上下来，坐起来发正念，同修们也帮着我一起发正念。回家时，本来15分钟就能走到家的路程，当天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后，拿了一条带子把腰缠住，就去给常人的丈夫做饭。晚上学法时，腰疼得坐不住，那我就跪着坚持学完一讲，整晚都在疼。第二天，我还是正常起来，和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就这样，过了三天，在师父的帮助下，终于恢复了正常状态。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二，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2007年，我想到领事馆前发正念，在师父的帮助下，顺利地抽到了领事馆对面的福利房。从家走到放横幅和展板的地方只要2分钟。一开始我心里还有些担心，怕有人来问问题，我不会日语，说不清。和同修交流过后，认识到在领馆前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便下定决心，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把这作为一个项目做好，一直坚持到迫害停止为止。所以我准备了日语的真相资料，有日本人过来时，我就给他资料让他自己看。看过展板或者真相资料后，明白真相的人特意去便利店给我买来咖啡热茶，还嘱咐我注意身体，别冻坏了。看到他们明白真相，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对于去领事馆办事的中国人，我就给他们酒瓶和真相报纸等，有时也有不明真相的人过来捣乱。比如有一次我正在发正念时，有一位中国留学生突然过来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并没有生气，领馆前执勤的警察马上过来制止他，并将他逮捕带到了派出所。同修闻讯迅速赶来，警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告他的话，就可以将他拘留。但是我知道他只是被邪党欺骗了，不想他因此留下污点，耽误了以后的前程，所以就让同修给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主动给我道歉。除了在领馆前发正念之外，我还去景点发真相资料。可是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全身红肿，腿肿到连裤子都穿不进去，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本来和同修约好要去景点的，但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没法去。我当时想，不能让邪恶的迫害得逞，既然不能去景点，那我就去领馆前发正念。于是我戴上口罩就出门了。经过一天一晚和邪恶的激战，奇迹般地恢复了原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三九有缘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8日。依旧有缘人，他听了真相说不信。2018年初夏的一天，我到一个小公园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坐在凉亭下玩手机，我过去和他搭话。这里挺凉快的啊。他说是凉快。我说你在哪儿上班啊？他说在政府上班，已经提前退休了。我说你手机可以上网吧？他说可以。我告诉他输入藏字石三个字，可以看到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个大石头，在断裂面有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虽然中共极力要掩盖这个王字，但还是能看出来。我又问他，有没有人给你讲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的事儿？他说，我刚从美国探亲回来，在美国看到过。我说，那你在那儿三退了没有？他说，我不信。我详细的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教人真善神，祛病健身有奇效。讲了江泽民因修炼大法的人太多，出于小人妒忌发动了这场对好人的迫害。讲了中共的历来政治运动和平时期导致8000万人死亡。我说我记得上学时写作文也写上打倒刘少奇，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到这儿他笑了笑。他问你们为啥去自焚？我说原来你被这个谎言蒙蔽了。接着我详细的给他讲了电视播的天安门自焚各种疑点，稍微留意就知道是政府一手导演的，是假的。我继续说，中共想迫害谁，首先都是给其造谣，电视报纸一起批，挑起民众仇恨，这是他一贯用的手段。把法轮功学员随便抓随便判，在监狱里什么刑罚都用上了。军队、监狱、医院联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暴利。我说共产党是由党团队组成的，他做了这么大的恶事儿，上天能放过他吗？所以我们加入过他的组织的就是他的一员，赶快三退保平安。他说不相信这事儿，接了个电话就要走。我马上递给他个 U 盘让他回家看一看，他说不要就走了。二舅有缘人，给他真相资料，他接了。多天后，我又到小公园，看到那中年男子又在那个位置坐着。我想，师父又安排叫我救这个有缘人。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我就拉到三退的话题上，又给他讲了古罗马皇帝尼禄故意放火烧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徒投入斗兽场，让困兽撕咬。有的绑在干草上烧死，被谎言蒙蔽的人大喊叫好。基督徒们对信仰的坚信感动着上苍，四次降大瘟疫，毁灭了古罗马帝国。我问他，你认识某派出所所长吧？他说认识。我告诉他，这个派出所所长突然死在大年合家团圆的日子，也是有原因的。他对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殴打、罚款，迫害法轮功可凶了。我本人就被他绑架过，善恶有报的天理是丝毫不差的。他说你们图个啥，整天干这个。我说大哥，有骗吃骗喝的，没有骗着叫你平安的。我们为啥顶着迫害的压力与不明真相的世人的冷嘲热讽还要讲真相呢？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善良的世人被谎言蒙蔽，因仇视佛法而被上天淘汰，希望多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时他手机响了，他打着电话起身要走，我赶紧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他接了过去，打着电话走了。三舅有缘人，他听明白真相，三退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小公园里的凉亭和两个大姨讲着大法真相，这时听到一个男生说：“你又在这儿宣传啊？”我一看，又是那位有缘的大哥，他又坐在那个老位置上。他问我：“你出来这儿讲，你丈夫同意吗？”我说：“迫害以前，他支持我学练，我被非法关押了几次后，他承受的压力也不小，对共产党惧怕了。”大哥，我们上次说那个派出所的某所长遭报的事儿，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难过，为那个所长惋惜遗憾，后悔自己没有坦坦荡荡地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揭穿共产党的谎言，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关系，年纪轻轻地做了共产党的牺牲品。最后我说：“大哥，你入过那个共青团，虽然超龄自动退了，我们举手宣誓为共产党奋斗一生，你发了那个毒誓得应验的，我们得抹去这个毒誓，对着老天退出这个无神论组织，我们才能真正平安。”我问过他的名字后，选了后面两个字，问他用这个名字退团好不好，这回他说好。这个有缘人终于得救了。回想一下师父三次的苦心安排，我不由得感恩师父的慈悲，为众生得救慈悲操劳，给弟子铺好了救人的路。只要我们有救人这颗心，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到我们面前。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及时灭掉思想中不正的一丝一念。我在得法后至今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迫害，往往在迫害发生前，我的脑海中都会有不同的被迫害的场景出现。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还以为是自己思想中想出来的，没有否定，还顺着想下去。今天上午学法，使我对及时灭掉思想中不正的一丝一念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师父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很多时候我们思想中可能会有一些不正的念头，那些不好的思想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有些坏东西可能会往我们的思想中打一些坏的思想，当然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比如说怕心，如果怎么样做就会被什么什么样，当这些东西试图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以识别，并及时灭掉这种坏思想，不承认，不接受它。师父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渐转法轮。当我们能分清真我假我的时候，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师父说，你要是产生邪念，追求不好的东西，他就来帮你，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渐转法轮。我理解这里的修到魔道上去了，也包含了符合了旧势力，旧势力就来控制我们的因素。我自己就因为没有及时灭掉被旧势力强加的不正的一丝一念而栽过很大的跟头，引来牢狱之灾。去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做九评书，突然思想中有一念，是不是人家在监狱里待过的都修得好啊？当时我也觉察出这一念不对，心中也想要否定，可能因为否定的力度不够强，并且没有分清楚这一念并不是自己的。此后不长时间，我就遭到绑架，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在那一个月中，开始我都能够在站班时发正念，然后背诵《论语》。可有一天，正念就是起不来，思想中想的全是自己以前的工作没有干好，对不起领导对我的赏识，出去之后要努力工作，弥补不足。想着想着，突然哭了起来，最后甚至还想，不然我出去之后辞职吧。等我恢复自由，看到单位给我解聘的邮件，日期正是我想辞职的那一天。在上了旧势力不少当之后，我能注意及时识别并破除旧势力强加的不正的一丝一念。比如一天我不小心脚崴了一下，
不正的那一念先出来了。这下坏了，我妈刚出了车祸，我又瘸了，还怎么照顾她啊？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念不对，立即发出强大的一念，面不承认，不接受。我的脚马上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了。在照顾母亲的那段日子，我要每天24小时待在医院，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时间，怨恨心不自觉地起来了。我母亲把一生的积蓄都给了我弟弟，可我母亲在医院里，弟弟只来了两回，还是为了处理所谓赔偿的事情，从来没在医院陪过一夜。有一天，我在打开水时，突然冒出一念，天天被这么拴着，不如撞死算了。幸好我及时识破旧势力的邪恶伎俩，想要我的命，我用强大的灭与不承认、不接受否定了。我体会到，产生了不正的一念后，要尽快识别、归正，师父也能帮我们，为我们做主。以上是自己修炼到目前层次的一点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身份证被标注信息的防范小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1日。在大陆，凡是上了中共邪党黑名单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每个人的身份证信息里都标注了跟踪信息。当我们出行，无论坐火车、短途大巴车还是动车时，都会遇到强行违法检查身份证。当身份证在那个验证机上一放时，身份证就会自动显示核查二字，这时那些违法操作的警察，通常是全副武装的特警，将会命令当事人将其随身所携带的所有物品无条件地交给他们检查，包括手机以及随身所穿着的衣服的大小衣兜都得翻出来让他们过目。如果发现有与大法有关的书籍或真相资料，立即将其送至最近的派出所，非法关押和审问迫害。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很多同修都能在师尊的保护下，正念正行地化解危难。但每个修炼人的状态不一样，遇到这种情况时，也总有一些同修被警察抓去迫害。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的9月份，在短短的10个月之内，就遇到4次上面的情形。第一次是去年11月初，与单位两位同事一起到广元出差，当到成都东站动车进站安检时，我的身份证显示核查，随即被另类检查，有两个女警分别翻看随身物品和查看手机。因事发突然，之前从没有经历过，为此不由我多想，只有一念，请师尊加持，不让他们看到与大法相关的东西，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因素。在师尊的加持下，有惊无险地过了那一关，真的是有惊无险。出差回来时，在广元动车站，同样要经历因身份证的检查而导致的麻烦。好在来时的经历，我已借机给两位同事讲了一些真相，所以当我们要过安检时，两位同事一位帮我拿包随身物品，一位陪在我的身边，看怎样验证我的身份证，起意是为了保护我。我来时的护身符已在救人中送给有缘人，内存卡内的内容也已经删掉，只有手机里的内容依然还在。最后的结果是，只做了一个登记就放行了。第三次是2018年过年前放假的最后一天， 在回单位上班的途中，经过收费站时，早上很早，全车的人都在睡觉，我也正在似睡非睡地听师尊的讲法时，突然汽车停住了，车门打开，上来两个手持警棍的特警，大声吼叫，要求全车的人下去接受检查，我也不例外。因我身上带的东西几乎和上次一样，还有真相币十多张。当翻到我的这些东西时，手机里的东西一个也没看到，随即将我交于附近派出所。由于心不稳，人心多，正念不足，加之对那些盘问我的警察没有好感，对他们在心里只有怨恨，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被抓进看守所关了37天。第四次是在今年的大概7月中旬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车又被告知要检查。这次在师尊的保护下，虽然没有出什么事，但还是免不了被迫接受非法盘问。通过这几次的经历，我一方面认真地向内找，找自己在修炼中有漏和不符合法的标准行为，同时用法来归正自己。另一方面，加强多学法，每天三讲，保证发正念的时间和质量，多看明慧网上同修的心得交流修炼文章。再一方面，就是借鉴同修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安全问题和处理方法，不再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看不起别人。这样，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配合同修提到的常人中的小方法和正念正行，虽然我现在每周依然还是必须要经过那个收费站检查关口，那台验身份证的大机器依然放在那里，手持警棍、头戴头盔的黑衣特警依然没有减少。可我每次经过那地方时，我都会发出强大的正念，把他们给定住，不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所以从7月份以后，我再也没有被挡住过。下面就说说这个在常人中的小方法，当然主要还是师尊的保护和正念正行。我第三次和第四次在经过收费站被强迫检查时，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本来是抽查，为什么每次我乘坐的这辆车就会被精准的拦截呢？当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时，就明白了这一切。是因为我的身份证号码被标注成学员，买票时就知道我会坐这趟车，或者是手机号码被跟踪了。由此我想到，我们应该在出发之前将手机关机后和身份证用一个屏蔽带装上，不让它泄露一点信号。到那个邪恶检查站时，关键是正念要强，就不会被拦截。层次有限，希望同修以法为师。我说的方法对修得比我好的同修也许一点用都没有，对那些与我一样修得不太好的同修可能也许有所帮助。总之，我觉得在常人中修炼，要想走得稳、走得正，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正念正行，才不会被邪恶抓住把柄进行迫害。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